夫合情形，一定是前五嘛。
请各位代表翻开第95页，那有关于那个报告事项第四案新增品项出合情形报告，属于 ATC 前五码相同之类似疗效新药的出合情形报告。那第一案是达莱外用凝胶 Xalene External Gel 2%、哦、那这个药品它其实是我们已经有收载同成分的药品，那只是说那个我们收载同成分的药品它的剂型是属于 cream 的剂型，那这个药品它是 gel 的剂型，那而且它是一个新的规格量的品项，所以我们提到这个会议上面来讨论、哦、那这个药品是属于科进制药公司的产品、哦、那它的适应症是用来治疗头皮的脂漏性皮肤炎，还有因霉菌感染所引起的头皮屑。那它的用法用量是一周两次，每次使用2到4周。厂商的建议价是30毫升的建议202元，100毫升的建议672元、哦、那有关疾病的简介部分我想我们就可以跳过去、哦、那这个新药跟已收载品项的比较，请大家看到96页下面的这个 PowerPoint、哦、那刚刚有说明说这个药品我们其实已经有收载乳膏剂型的 2% 的 green 的这个剂型、哦，那它的主要的成分含量其实是类似，只是说我们没有收载这个 gel 剂型的这个新的规格这样子啊、哦。那97页这边这个药品它的成分其实是 cetraconazole， 那它是一种局部抗霉菌剂，那而且有广泛且强力的杀菌作用哈、哦。那健保署的出合意见是说，这个药品是属于健保已经收载的成分新规格品项，而且那另外它也是原开发厂的药品。那我们已经收载的是 cream 剂型的哈，那这个药新规格的品项，因为没有十国的药价，而且厂商的建议价是高于我们用刚刚那个 cream 剂型的规格量去换算的价格，所以依照我们健保法，对不起，全民健康保险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第28条的规定，我们需要提到这个药物共同拟定会议来讨论确定啊。那请大家翻到98页。那健保署的意见二是我们部分同意纳入健保给付哈，那原因是因为这个 gel 剂型的它的主成分虽然跟 cream 剂型的是相同，但是它的使用方法是不一样的，而且 gel 剂型这个用在脂漏性皮肤炎的适应症是食药署那边卫福部合可的哈，那它的使用方法是3天1次，每次3到5分钟之后就把它冲掉。那 cream 的这个剂型在国内并没有被核准使用在治疗这个头皮脂漏性皮肤炎哦，那专家的意思是说，目前这个头皮脂漏性皮肤炎的外用制剂，除了类固醇以外，健保并没有收载其他的品项。那基于临床上有实际的需求，建议同意收载目前来申请的这个 Xalene External Gel 2%30ml 的新规格量品项。那因为临床上常用的剂量大概是30ml 每。那所以100ml 的这个新规格量品项我们是建议暂不收载这样子。那核价的方式就参考我们现在有的这个 cream 剂型的这个成分呢，以最低价规格量的换算法，那核算 Xalene External Gel 2%30ml 的健保支付价是每瓶180元，那我们的财务评估大概如99页这样子以上。
好，谢谢小凤。我们下次 cream 就讲乳酸， gel 就讲凝胶。好，但大家都那个毛医师有没有帮忙说明？
这个案子在专家会议讨论的时候是有皮肤科医师专家哈，然后还跟我一起那个审这个案子。那今天皮肤科医师专家没有在场，我解释一下哈。不过大家也知道，这个案子其实很简单了，真的不太需要皮肤科医师的哈。那个这只是一个抗霉菌的东西，那一般的那个 cream 哈，对不起哈，这 cream 叫乳霜，对，乳霜是用在皮肤上哈。那也大家也知道 cream 不能用来洗头哈，我们女生很清楚一定要这样凝胶了。那既然成分一样，而且是一个很老的成分哈，所以没有什么突破性的感觉，所以基本上呢就是说我们照一项健保局那个核价的原则哈，用同一个成分，然后用不同规格量换算，就是这样子。
有没有问题？其他代表？所以我们这个是用规格量换算，平价买进。好，陈佩仪代表。
那个98页第7章 PowerPoint 那边写的，跟前面这样子，因为前面96页的第4章是说健保已收载的品项，就达莱乳膏嘛，哈。那这边又说， CRIM 的剂型国内未核准，它只是国内没有核准在用在头皮脂漏性皮肤炎，是不是？
是的，是的。
那原来我们已经收载的这个拿来乳膏用在哪里？这根本不一样，是皮肤外用嘛，哈，所以是不一样。那问题是这样子会让人家产生一种觉得很矛盾。你前面是说健保已收载的同成分同剂型的药品，然后这边又说国内还没有核准，所以你不能用这样子健保已收载同成分来，对，不应该要用这样。对，你应该是说健保已经有收载这个，可是不是用来这个嘛，所以你不能用来做比较啊，这是很矛盾的。
陈代表是药学专家，因为他在讲的那个凝胶跟乳霜算不算同一个剂型，在严格下去其实是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们头发是一定，
我知道我知道，
其他就凝胶是水，比较
毛医师讲的很清楚，我可以接受，只是说这两张 PowerPoint 是矛盾的，是很奇怪的。对，而且 你尤其在96页不能说这个是新药已经跟收载品这样的比较嘛，而且你是用在别的适应症。
好，那我们所以就说说对于有不同适应症，尤其我们今天只针对这个适应症，我们就是视同不是新，不是同这份新品项，算是一个新的药，它剂型也其实是好，好，上了一个课程了哈。
好，
两个新。哎，
一个新剂型、新适应症。
好，可是新的我们给旧价哈，我们就 OK 了，我们再好。所以通过没有问题哈。
我这边就可以问一下，就是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剂型的使用啊，哈，它是大概会使用多久？是在它症状的期间来做使用？那这症状它是会重复一直来一直来嘛？那因为它这边它当然是有说到，就是针对治疗头皮的这个脂漏性皮肤炎或者是因霉菌感染所引起的头皮屑，那这东西应该是表示它明显是跟我们一般所谓坊间什么洗发精里面含有什么成分，然后治疗头皮屑，这是不一样的东西，这是属于用药的部分。那但是在适应症上面，是不是我比较建议，就是说假使这个用这个这个品项要通过，是不是对于适应症上面应该要有比较明确的设定？
脂漏性，
这
个
应该是这样说，卫生署核准的 TFDA 核准的适应症哈，已经把头皮脂漏性皮肤炎都已经很明确。那这个在诊断上，其实就皮肤科的专科医师也认为不会有困难，所以应该我们再去做详细的规范，反而可能在临床医师在用药上会有比较大的困难。那就目前而言，这个药事实上如果这个药没有，也有类固醇的药可以用啊，哈。所以事实上，我们是比较建议说，是不是遵照原来专家的意见这样子上。
我再补充一下，这个不能算是新剂型哦，它还是在我们的健保里面 ，gel 跟 cream 我们是算同剂型，哎，它只是一个新的这个新的规格，哎，对，新的适应症，好，所以我们不会去把它改成不同。
健保的立场，他们是同一个合价剂型啦，胶囊跟定剂他们都视为同剂型，价格不会有差别。但是在专家的立场，哦，这个制剂还是有差异啦，配方制剂还是有差异，哦，一个是合价剂型，一个是专业的剂型。不过对于我们今天的决议是没有影响的。好，谢谢。那我们进入下面一个案子。